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6月2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首先我们先请 Michael 和大家来问好。 Hello Michael， 你好。
广玉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这个一个月才能够找到你一次，所以今天好好的来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最新发生的一些新闻哦。当然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的就是昨天在 Colorado 州发生的这个恐怖攻击，造成了6人受伤。那么嫌犯呢，现在知道他是一个非法移民，然后白宫的政策与国土安全的顾问也是副幕僚长，他叫史蒂芬米勒，他说这名嫌犯呢是在拜登政府任内获得的这个旅游签证，然后之后呢他就没走，变成了非法逾期滞留在美国。然后呢在他非法逾期滞留的时间里面，拜登政府还发给他工作许可，所以呢他这个抨击当时的这个拜登政府做的这些事情叫做自我毁灭式的移民政策，一定要彻底扭转过来。好了，现在我们一谈到这个非法移民或无证移民或者无证客或者非法怎么样怎么样，只要谈到这些事情，而且只要是没有身份的人去做了作奸犯科的事情，民主党就要灰头土脸了。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不过 you know这个他据报道啊，他进到美国的时候是使用的这个旅行签证，然后呢在旅行签证这个结束的时候，那么他在美国申请了庇护，庇护的似乎这个案子呢一直是在 pending 之中。然后呢因为依据美国的法律，你在申请庇护的时候你是可以在美国临时工作的，只不过他临时工作的这个许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也到期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他确实没有工作许可。那么至于他的庇护是什么情况，我相信这些你的同行这些记者们在未来几天很快就会把他挖出来。所以 you know 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这个人在美国是要么是 overstay 了，就是逾期没归，要么是庇护还在等待中，或者是说庇护已经被拒绝了，这些信息我们暂时还是不知道的。但无论如何他这个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啊，他们在节日庆祝的时候对犹太人发动攻击，这些犹太人其实他跟加沙的那些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都是居住在美国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毫无疑问是一次现在联邦对他的起诉是要用所谓 hate crime， 也就是仇恨犯罪对他进行起诉。那当然州里面科罗拉多州对他好像有16项的这个指控其中有不少是这个蓄意杀就是预谋杀人或者叫蓄意杀人当然目前看好像还没幸运的时候暂时还没有人不幸的这个身亡，但是毕竟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个恐怖主义事件，那么联邦把它定为这个仇恨犯罪，我认为在这个阶段来看的话是非常 appropriate。
是但是因为有些时候啊，这种发生这种很不幸的事情会让人开始回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嫌犯 OK 他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嘛，对不对？所以 OK他支持巴勒斯坦或支持巴勒斯坦人，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如果你这么想往那个地方的话，你干脆去加萨走廊帮忙人家嘛，怎么会伤害我们社区里的平民？对，人家是以色列裔，但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我们这样看哈，有些时候。很多这些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美国有很多的红十字啊或者是什么社工啊，你真的看到有很多社会上或者世界上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就马上的拿起你的包包去最需要你的人的地方去救助他们嘛。那这个人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他逻辑是啥我都不明白哎。
是啊，就是很遗憾，就是现在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是越来越变得这个戾气特别重，就 high 这个 very highly charged 的这样的一个 society， 所以你讲的非常对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支持或者是反对，那当然他那个真正的这个主战场或者这个这个主场不是在美国，也更不可能是在科罗拉多，对不对？所以你完全可以，不论你是支持这个巴勒斯坦或者是反对巴勒斯坦，那么说，所以you know, 任何时候在这里，您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不论你的言论是如何，如果你的也仅仅是停留在言论之上，那么美国当然还是有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护你，所以不论你是支持犹太的这个复国主义，还是反对这个犹太人的什么任何的事情啊，其实犹太人，如果你反对巴勒斯坦等等，这个在美国，你如果你没有不付诸行动，它仅仅是在言论，那么这确实在美国它是有言论自由的，但只不过就是这位这个 hate crime 的这个这位先生，他确实是付诸了行动，造成了多人的这个严重的烧伤。那么是不是再过几天还会有人出现，比如说这个被死亡啊等等，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我还不知道啊，还在看新闻。但是无论如何，这是非常恶性的这个恐怖主义事件。我觉得今天听说就是洛杉矶市的市长也紧急召开会议，就是在洛杉矶市也要展开这方面的戒备，因为现在正好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那么当然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 party 和 celebration。所以you know, 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我觉得当然第一是非常的这个令人气愤，那么同时呢他这样做我觉得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只能会招致更多的人反对他的这个举动。
好，还是谈回这个民主党哈，越来越多的这个非法移民，不管你是什么 gangster 啊，就是黑道啊，或者是说你就是那种激进主义者，然后你做的任何的刑事犯罪，这些人因为川普上台没几天嘛，大概还六个月都不到，所以只要有非法移民做出刑事犯罪的话，这些事情民主党全部要担起来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就是这个当然就是任何的犯罪，不论你是合法移民的犯罪还是非法移民的犯罪，那犯罪它就是犯罪。那么如果是恐怖主义，那它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我觉得这个不论是你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只要你有这样的 hate crime， 你或者有这样的这个 terrorist attack， 那你就应该受到严惩。所以，那当然毫无疑问就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就是非法移民或者是移民在美国每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以后，那么报纸上就报道的比较多，就像是我们想起来说，哎，有的时候这川普总统他在法院里面的诉讼，那么如果赢了那当然就非常好，如果输掉以后，那么很多人说啊，这个某一个法官其实是在川普的上一任任期由他来提名通过参议院那么当上法官的，其实这个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因为法官不论是谁提名的，你当然希望他不要说他有党派的色彩，而是要尽量的这个依照这个法律来做出他认为符合法律的判决。那么我觉得这个刑事犯罪或者是恐怖主义犯罪也是一样，这个他只要犯罪了就应该给他严惩，而不是说哎，因为你是合法移民就怎么样，或者非法移民就应该怎么样。那当然毫无疑问就是每次这个因为是移民或者是非法移民的犯罪，那当然就一旦这个媒体报道出来，那更多的这个美国人会觉得说哇，那这个非法移民的犯罪那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不过你也知道数据表明就是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刑事的犯罪当然还是美国的合法移民。
那当然，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说你已经非法了，你还做刑事犯罪，这叫罪上加罪。
那当然，因为非法移民本身就是犯法嘛。
对对对，
你没有身份在美国，你本身就是犯法。
对对对，所以就说你这个罪上加罪的时候，然后又加上民主党过去它是一个开放这个 border 的 policy， 所以好像只要有这种非法移民做出这些犯罪的话，那民主党他就要承担下来，变成他有好像有原罪的那种感觉。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民主党他这输掉了过去的几次选举，他尤其是输掉了这一次的总统的大选，那么在很多的政策上他确实是要有非常大的反思的。那我相信这个川普总统之所以当选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是反对这个非打 规模的这个非法移民。那么现在当然川普总统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现在不但是非法移民，现在看起来合法移民，包括这个合法进入美国的国际生，他都要开始严控。所以在这个部分，至少在非法移民的管控方面，我觉得川普总统他的当选是获得了美国很大的 mandate，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很大的民意。所以民主党人如果想东山再起的话呢，他在这个部分他确实是需要反思。因为毫无疑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民主党人一直认为，就是这个移民的问题，尤其是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比较宽容的政策，那么使到他们更容易争取到这个 Hispanic 的这些选票。但是事实上，这一次的选举你也观察到，就是即使是在 Hispanic 的社区里面，那么支持就是民主党关于非法移民的处置和他们的政策，其实这个政已经是在很大的下降，尤其是在 Hispanic 的这个男性的选民当中。所以我觉得民主党他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部分确实是需要反思的，而且如果他不做出重大的改变，我相信你也注意到，像我们加州的这个州长，他很多报道说未来他有可能想这个角逐这个总统大位啊。你看他在很多移民政策上他。已经在做出一些调整，潜移默化的在做出调整。我觉得这也是在为他未来这个竞选之路在逐渐的做一些铺垫。
是讲到民主党，刚才谈到了这个民主党这一次就是总统败选，民主党现在要做这个 focus group， 就是花钱来做研究，他要研究一下为什么男性现在不投民主党了，你认为呢？
这个当然我也没有这个水晶球，但是现在之所以男性不投的原因，可能是方方面面的，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Hispanic 的男性，或者是美国白人里面的男性，那么很多他们是从事制造业的，那么在这个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那么很多男性，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同性恋的议题，比如说这个变性人参加。这个男性的变性人参加女子比赛啊等等，那么很多的男性当然他对体育都比较喜欢嘛，那他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的这种比赛。有很多方方面面，还有比如说可能男性朋友他更多的比如说在这个国防方面，那么他更尤其是这个美国的很多的军队都要派到世界各地去，那么这个军中的很多的 social 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的议题，那么他们当然也会比较关注，所以可能也不是一个原因就能解释的，但是肯定就是民主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他确实失去了很多 Hispanic 里面的这个男性的对他的支持，包括女性的支持也确实是在下降的。
所以 OK，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请张军律师和大家来分析。现在一直在推动的一个法案叫做大而美法案。我们待会要来谈一谈这个法案的未来能成真吗？以及如果真的成了，对于我们美国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川普总统最近正在推动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叫做大而美法案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这个一讲出来，你一听哦，你就觉得说这真的是川普会举的名字。不过呢，民主党呢，这个当然会反对他，所以就变成 The One Big Ugly Bill。 OK， 这个总统说是美丽的法案，但是民主党说丑陋的法案。不管怎么样，这个政党政治总是有赞成跟反对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那么这个法案呢，大而美的法案呢，现在已经在众议院过关了，那么接下来要到参议院去表决。但是共和党里面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同意的哦。为什么呢？这个法案到底里面什么回事啊？来，我们接下来请张军律师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你的看法嘞？
对，川普总统他不喜欢这个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喜欢国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会的声音太多嘛。那比如说这个参议员有100个，然后这个众议员435个，每个人都有一个 idea， 那么就变成500多个 idea， 所以哪里有他这个行政令这个大笔会一签一个行政令出去那么方便。
嗯，
但是很遗憾，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是说美国必须要以政府的权力，尤其是行政当局的权力需要制衡，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这个立法当局就是国会跟总统之间永远都处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这一任，那么因为他选举的成功，所以导致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都是共和党人把持。但即使是都是共和党人把持，他并不是说这个共和党自己就是铁板一块的，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议员，他有自己不同的诉求，原因就是他处在的选区不一样，有的是所谓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非常保守的选区，那当然他有他的想法，比如说这一部分的议员他考虑的就是，哇，你这个大而美的这个法案里面，你其中依然没有解决我们关心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赤字依然在飙升，债台高筑，那么这个跟传统的特别保守的共和党人就不一致啊。那么那当然他有些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尤其是众议员，他处在的是所谓的中间的选区，也就是稍许不注意一下或者没有考虑到部分这个选民的利益，那他就有可能下一任就没工作了。
嗯，
那么这些人他考虑的当然就是所谓的比如说很多的政府的福利，像 Medicaid 啊等等，那么因为这个 bill 里面是要求这个 Medicaid 第一呢要严查啊他们的比如说收入的来源呀、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尤其是要定期的检查说，哎，你现在身体差不多你可以去上班了，不要在家里歇着。
嗯，
那当然这个如果你的选区是极右的选区或极保守的选区，这可能不是个 issue， 但是如果你处在中间选区的话，那你经常去要求别人回去工作啊，比如说病还没好先回去工作啊等等，那当然这里面可能也确实有很多的 abuse， 所以 you know 要整合这么多人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不过 you know 这个众议院现在看起来已经是惊险过关，那么弄得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这个约翰逊 Johnson 也确实是花了很大的时间和力气整合他党内的不同的声音。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领袖啊，叫索恩 Thune， 那他也是说呢，他可能最终也会同意，但是 you know 里面还有不同的议员，
嗯，
像 Josh Hawley 啊，像这个Rand Paul 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自己所代表的这个州，参议员都代表州嘛，自己州里面很多对这个 Medicaid 大量的 cut 这个 Medicaid， 那他们有自己的看法，还有就是这个 Big Beautiful 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里面竟然加了一条说赋予总统权力，就是随时可以针对外国的这个政府进行课税，如果那个外国政府对美国的这个企业开始课税，那么也有人说那你这又是个变相的 tariff， 那么你就是违反市场规律等等，所以用了不到最后一天恐怕这个事情都做不成。但是从我的角度判断，我觉得因为现在共和党人掌握着两院，所以最终不论怎么修改，惊险过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这里面确实它也有利于这个 pro business 的部分，比如说让这个生意人减税啊等等，这个大家都是欢迎的，所以 you know we'll see， 但是现在看起来至少在众议院的惊险过关确实为这个 bill 最终放到总统桌上啊，确实是带来了一丝希望。
另外就是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不管总统推动什么，反正在野党现在是民主党，他就一定会不管是监督也好，抵制也好，或者说一些难听话也好，比如说民主党就一直攻击这个大而美法案，说哦又要给富人减税了。这个我想问你，这个说辞能够打动民心吗？
我觉得I mean， 如果你了解情况的人，你就会知道，就是美国有将近确实有很高比例的人，因为他的收入的原因和美国税法的原因，他确实是联邦的税的部分，要么不交，要么交的很少。所以，用到任何时候的减税，主要是给那个挣钱的人减税，因为你自己不挣钱，确实也不存在减税的问题，
没税可减，
你达不到那个 bracket， 达不到那个税率的标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是对的。不过因为民主党的永远的竞选口号就是你是要给 billionaires 减税，
嗯，
但事实上任何时候的减税它除了 billionaires 以外更多的当然还是给 middle class 的人减税，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他民主党人这样的攻击他可能这也是他要说的事，但是不这样做又怎么样，因为他们现在在国会没有票数、
嗯，
所以他能影响的确实还是非常有限。我觉得他们这个与其在这里天天说这事儿，还不如明年好好选举吧，夺回哪怕国会的意愿，那他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制衡。
对啊，不过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法案现在还在慢慢的前进当中啊，这就像你刚才讲的，要成为法律啊，这个要通过国会啊，这么多的人真的耗时耗力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万一法案没有过关的话，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美国的这个人民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他这个减税法案就完完全全就摆在那里了，就全部就重新开始了，是吗？
当然，因为这个当然就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竞选的议题，也就是美国的民众，尤其是支持他的民众，当然希望他最终能够通过。某种的大而美的这个法案，如果最终他这个遭到了挫败的话，我认为那他在他的这个选民的基本盘里面，他确实是会带来很多的政治影响的。
嗯，
那当然，如果他强力的通过，我刚才提到了，因为这个通过以后，明年差不多年初年中就要进入中期选举。
嗯，
中期选举这参议员们还好啊，只有1/3会接受中期选举的考验。那么众议员435人全部都要接受中期选举的考验。
嗯，
那么如果你所在的选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时候那有一些议员就被迫要选择，究竟我是支持这个川普总统呢，表示忠心呢，还是说我先在乎我自己的工作吧？因为如果选民们不高兴，明年我连回国会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
没工作
是很大的问题啊。
对啊 ，OK， 但是所以这个部分现在就说，如果说他没有过关的话，这对于川普来讲，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溃败，是不是这样？
我认为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所以现在他的所有的政治的资本都用在这个国会的两院里面。如果不能过，那么很难想象，本来他的想法就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嘛。这一段时间，我想大家都了解，关税弄得大家都这个全世界都非常的不稳定。
嗯，
那么关税讲白了，它确实是这个给消费者加的税嘛，因为你进来了以后，你消费者买东西，那么这里的这些买家像 Walmart 啊，像 Costco 啊等等，它被迫最后是肯定是要涨价的。那么本来希望通过大而美的法案，那么其中有很大的减税能够抵消一部分这些关税，那么假设这个法案也没有，那么关税始终也谈不拢跟世界各国，那这个很快的物价，比如说在这个新学年开始的时候，今年秋季或者是 Christmas 要开始这个所谓购买季的时候，那这个很快就会体现在消费者的这个大卖场的这个货架上啊。所以这个就共和党来说的话，也许川普总统这个没有选举的压力了，但是他当然有巨大的浮选的压力，因为共和党人我刚才提到的那么多议员呢，包括很多的州里面的选举、州长的选举啊等等，那么其实都寄希望于他能够通过某种意义上的减税法案。
嗯哼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呢，我们要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针对于这个关税的问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这个总统上个礼拜呢，他就生气了，他认为中国是违反初步的贸易协议，说他当好人到此为止了，这意思感觉上好像他被骗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事情哦。那么总统上个礼拜呢他发脾气了，他认为觉得说中国是违反了初步的贸易协定，他说呢他当好人就此为止了，那意思感觉上就是他不但生气，而且觉得说可能被耍了吧。那么他是认为觉得说中国的承诺，这个给他的这个承诺，当时的承诺到后来是没有兑现的，所以呢现在他这个他讲的话就觉得说他不要当好人了。那这意思这个走到这里，感觉上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已经真的应该是没有比这个再更恶劣了吧。然后呢今天又看出消息说哦，两国领袖要在这个礼拜要通话咯。诶，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分析一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
我觉得最倒霉的就是这个夹在这个两国关税交锋当中的这些生意人和消费者因为我的昨天也去参加一个会，那么这个当中也有一些人提到，就是在做中美之间贸易的这些生意的朋友们提到说，you know，每这个订单就变得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一会儿这个税收是双方啊，有的是中国是125%，那边美国是要145%，后来说又降到80%，后来因为纽约的这个贸易法院的决定，现在又要打回到这个所谓解放日之前，然后又要上诉，所以商人们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是最无奈的，因为你知道，商人办事他不能每天签行政命令，他如果你是 Walmart， 比如说前两天我听到 Walmart 他们就在说，就是他们的订货是要考虑到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要有很大的前瞻性。那么，如果你这个今天是这样的关税，说达成协议、达成停战，那么明天说又要变，后天又要怎么样？那这个商人的没办法投资啊，没办法决定啊。因为你如果现在说，哎，我们打回到解放日之前，那我赶快订货，那万一后来这个他继续更低怎么办？谈成协议那不更亏吗？可怜的英国不就是这样吗？因为着急跟美国签，那么现在别人打回解放日之前了，那他又签了个这个高关税。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双方领导人在这个，当然昨天是儿童节啊，我是觉得处置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复杂又庞大的经贸关系，还真的不能这个孩子气。还是要考虑这个两国老百姓，包括这个在两国之间做生意的这些企业家的这些福祉啊。我在跟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有我们企业界的朋友给我发了这个微信和短信说，对这个问题确实他们真的是很无奈，真的是没办法。
是但是哈，我们这样讲，就像您刚才谈到的这个 Walmart， 因为关税问题，他就公开讲说，哦，撑不住了，要涨价了。我们看一看总统这边的反应哈，总统这边就说，你这个贪婪的商家 ，OK， 你用这个关税的名义来涨价，话有两面说。来，张军律师，你的看法呢？
呀，但是你知道，这沃尔玛它当然，因为它是美国的企业，它首先爱美国，这是没有什么说法的，这是应该的。但是呢，因为它的产品，我想大家如果很久没有去沃尔玛，你去看一看，大概80%可能都说少了。它的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 所以它。除了他要爱美国以外，更重要的就是 Walmart 它是上市公司，它是要对股东们负责任的。那么如果股东们的压力太大，就连不要说这个 Walmart， 连马斯克也顶不住啊。所以最终他不是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意，要把自己生意和股价搞上去。所以当然一时半会儿，也许这些企业界的人士可能会说，那我们坚持一下。但是最终如果一直这样搞下去，那确实吃不消啊，吃不消的话，那你想，你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你恐怕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样把饭吃饱。那从沃尔玛来说，它当然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有一个对股民和对股东们要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总统的意思好像就是希望沃尔玛能够把这些差价自己给吃下来，你认为呢？
对，我觉得最终可能如果这个关税是 manageable 的，那么大家比如说，买家、 出口商消费者各自承担一部分，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关税搞到美国收中国145%，中国收美国120%，那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消化得了啊。
嗯，
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贸易就变成了零。那如果贸易变成零，那我上一节也提到，那马上我们这个新学年就要开始了，那孩子们是要买新书包、新文具啊，然后 Christmas 的购买季要开始了。那么商人们做东西可不是像广于你我说，哎，明天广于要 Christmas， 我今天临时买个东西就解决了。
嗯，
商人们是可能现在订货都已经是很晚了。
嗯，
那所以这怎么办呢？那you know， 这个恐怕不仅仅是说，哎，这个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那它确实还是需要双方领导人展现非常高的智慧。我觉得尤其是要以更成熟的、更有前瞻的观点去管控好这么巨大庞大的这个双边的贸易，因为不做可能是确实不行，至少短期内是不行的。做怎么做，可能确实不能朝令夕改。
嗯哼，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当然啦，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所有都是以美国为优先，以及就是希望你爱美国嘛。但是爱美国是没问题，你知道吗？就没饭吃。爱不了，你知道吗？这很多事情是现实问题。你肚子饿的时候，你爱谁啊？你要先填饱肚子。你亏钱的买卖，你讲说哦，我爱美国，开玩笑吧，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事情是还是要从现实考虑啦。这个，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哈，就是说，因为这个总统有总统自己的想法，他赢得了大选，他当然有他这个想要把这个国家有些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他认为需要改正的地方，他要做一些修正。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对等关税目前是停战90天，然后只是调整了一点点。但是呢，这些事情 OK， 这是他的政策，但是问题就马上有很多的诉讼要阻止总统的这个关税的命令，那白宫也马上就应诉啊。现在你知道吗？现在美国吵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国家到底是谁说了算？总统是民意的基础，他选上了，但是只要他做的所有的命令全部都由这个怎么讲，就是法官挡下来。很多人就说，那这个国家就是法官说了算嘛？法官有左边的，有右边的，每一个人都说哦，这个法官是专业的，但是我们看一看所有的事情专不专业，还是有个人的偏好嘛。所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刚好来问你。
我的看法就是，美国他，我想大家都应该尊重美国的这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的说了，美国的这个国体、这个政体，它就是三权分立的。所谓三权的分立，就是这三个权力它是平等的，也就是行政权力总统负责，国会的立法权那么由国会来制定，最终那当然还有美国的最高法院。所以这个三权并不存在哪一权隶属于哪一权。所以you know， 这些美国的立国的先贤们是刻意要让美国他处在这样一个外人可能会觉得特别没有效率，对吧？总统他老百姓选出来，那你想推动那就推动了嘛，发一个文件也就是行政命令就推动了。
嗯，
那不行啊。他是说呢，这个因为行政的权力，至少美国的先贤们认为，如果行政权力太大，那么很难保证一个人他的这个权力欲他不会这个无限的膨胀，那么呢，到时候没有人来这个对他进行制衡。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除了总统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以外，美国的议员、参议员和众议员也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所以呢，他们这些都是不同的选民、不同的选区的选民选出来，那么就是要试图要用他们来制衡这个行政的权力。那么同时呢，还有美国的第三权，也就是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虽然不是民众选出来的，那么但是呢，他是总统在出现空缺的时候提名，由参议院和总统都是美国的民众选出来，然后呢来最终决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谁。为什么不要让他们选出来？那么他们当时的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说，希望这些人他不要受党派的钳制，没有党派的色彩，他们甚至是终身制的。所以呢，当他做出一个他认为对法律的理解的正确的决定的时候，不要受时下的党派的这种影响，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所以有了最高法院呢，现在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确实有不少的法院这个阻拦了总统的施政的这些行政命令，但是也有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些很相当多的判决，包括像对于这个来自于委内瑞拉的难民的处置啊等等，最高法院是支持了总统的这个决定的。所以因为现在呢，最高法院确实有一个案子，也就是说这个川普呢来告说，哎，是不是有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这个联邦一审法院的法官在北加州啊，他决定了，那我整个的全国的施政就不能推进。
嗯，
那么最高法院现在正在研议这个案子，我相信很快可能也会有结论，但是在没有结论之前，确实就是联邦的法官针对的某一个总统的行政令是否违宪做出的决定，在上诉没有解决之前，那他的决定确实是可以阻止他推进的。
嗯哼，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总统上任以后，哇，这诉讼这简直昏倒了，不管什么命令，全部都有人去告，告了以后呢，然后白宫也要马上回应，然后呢，可能就是要再观察，再来研究，反正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这样。好，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对等关税暂停90天嘛，90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问题是美国要跟80几个国家要全部在90天内要搞定，这我都觉得有点困难呢。你觉得呢？90天一到，川普政府能够把对等关税全部搞定吗？如果一不搞定的话，这个股市可能又要大幅的震荡了吧，是不是？
哎呀，我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任务确实比较艰巨。回想一下当年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就是 WTO 的谈判，
嗯，
光是跟美国的谈判就超过了10多年的时间。
对对对，
对啊，所以如果你要想认真的谈成一个两国之间，尤其是比较重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这个关税的协议，因为关税协议实际上是贸易协议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它跟一个简单的发布一个行政命令不一样，所以需要很多的专家的团队做出来，要在专家的层面要非常认真的讨论，因为你可以想象，我们每年有6000-7000亿美金的贸易额，中美的双方，那有多少的产品啊？从这个大的什么稀土啊，什么这个这些矿产呢、啊，小到袜子、啊、针线呐、啊、纽扣啊，这些都需要谈，那这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事。那你想跟这么多的国家谈判，那需要多么大的团队？
对啊，
那么这个几个月、2-3个月。那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OK， 但是他要是没有把这个对等关税搞定的话，不行吧？这事情恐怕会有影响吧？你的看法呢？
那如果最终都没有谈成，尤其是跟一些主要经济体没有谈成，那90天以后，那当然总统还是有权说，那我跟这个哪一个大国的再谈成一个再延啊，或者是什么？总之，这个不谈成，反正就卡在这呢。作为政治人物可能关系还不是特别大，那么当然对选举有可能有影响，最倒霉的当然是消费者和从事两国贸易的这些经营的商家，他们是每天弄得七上八下，你想怎么投资，怎么买卖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等关税今年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他要是搞成就搞成，搞不成一定是砸了以后，在圣诞节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结果。如果买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说，哦，价钱没有什么改变 ，OK， 那 OK。但是如果价幅有这个大幅的上涨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总统恐怕要承担哦，这是他搞出来的吗？
我现在您刚才讲的到圣诞节价格有所改变，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有不少的朋友从外国来美国观光啊等等，见到面第一件事就抱怨的就是，哇，现在你们怎么物价这么贵？以前来这里你们这个点个菜那是真的大而美，这个菜量又大，钱又省，钱又便宜。现在反过来是拿着美金跑到这个欧洲和日本，反而这个价钱会变得比较便宜。
嗯，
所以现在其实物价确实全方面的都在上涨。那么如果始终谈不成，我觉得肯定对于降低物价肯定是没有帮助的。
嗯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法国的总统马克宏最近呢，哎，有新闻啊，我不是谈政治啊。他被太太打 ，OK， 这个画面哇，怪，全球都在关注。他是讲说没有啦，我只是跟太太闹着玩啦， 是吗？结果这个看起来就是被揍的那种感觉嘛。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来看一下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被揍的这个，被太太打的这个事情。哇，这个身为一国总统，但是呢仍然要被老婆这个教训哦。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聊。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宏啊。马克宏我相信大家都认识哦，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领导者哦。那么近日呢，他带着太太出去访问的时候，在下飞机的时候门突然打开，然后他站在这个门的后面呢就闪过去。怎么说呢，他太太对他赏耳光，然后还骂他。这个画面呢就是可能正在吵架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他没注意到，所以全世界的这个人都看见了，因为新闻记者就在下面，然后帮他拍起来了，所以这个画面马上就引发全球热议。然后马克宏这个当然也被问到，他是去开会的，他是代表国家的，结果所有的人不管他开什么会，没有人管，都想知道说你跟太太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要赏你耳光啊，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要揍你。然后马克宏他自己本人说没有，只是跟太太闹着玩，没有事情。来，我们接下来请张军律师好不好。一国的总统 OK， 他那个画面被太太赏耳光的画面，你看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是那个孔老夫子还在世会怎么想。他可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老师打学生那天经地义啊，你不听话打你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现在显然的就是在现代社会里面，一国的总统如果出国，那么之前没有整合好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机舱门突然间打开啊，我觉得是有点遗憾。不过法国的报纸在登了一下以后很快就停止了，说法国的传统就是不要去议论这个政治人物的家庭琐事，包括像以前像密特朗前总统啊，这个公开的婚外情啊，外面有私生女啊，这个好像都无所谓。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毕竟是大国到越南去访问，那你这个是不是太失态？我在想这个事。然后那当然很多好事的记者啊等等，还请来一些所谓的唇语专家，就是怎么样读他嘴唇动的时候，好像是说马克龙是个 loser。那我想这老师对学生要求是否太严？他都当上总统了，你说他还是一个不争气的学生？所以有了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让马克宏非常的颜面扫地。我觉得可能让整个法国的国家形象是不是也让人在说，那法国人都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吵架打架不能在下飞机前把它理顺吗？一定要在开舱门的时候这样做。那么至少是不是他的幕僚在这个部分做得不够完美呢？
我的感觉啊，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马克宏他的太太是他的老师嘛，年长他二十几岁，
对，
然后这个就发现哇。我是这样讲哈，我们普通人很少看到什么领导人就是那种什么变脸啊，闪来闪去啊，要躲人家的手啊。我看到马克宏在那边闪来闪去跟那张脸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惊讶，你知道，我说我靠，演员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就太真实了。因为他一个总统哈，不，当然我知道我们都是普通人啦，任何领导人也是人，他跟他的太太也会吵架，但是这个吵架的画面在下面这么多的记者全部拍下来，然后每一分每一秒帮你这个做处理以后发到全世界以后，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后来当然也把这个事情这个问了我们的总统川普，他只说哦要确定把门关好哦。意思是什么？就是说 什么人只要关起门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大家都不要把谁当成圣人来看，是不是这样？你的感觉呢？
哦，我觉得当然是啊。总统他人家名，其实总统跟你我他是一样的，每个人家庭的各种各样的琐事、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他肯定都有的。只不过我觉得，因为总统跟你我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当你出访的时候，你呢，你我去法国，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啊。但是法国总统跑到越南去访问，那你代表的是法国，所以这个时候呢，国家的形象啊，总统本身的这个形象，那当然作为总统的这法国的第一夫人，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处置不当。那么也许以后在类似的情况下，肯定还是要仔细考虑。至于说回家吵架什么，夫妻有纠纷什么，这个我觉得总统跟我你我他没有什么区别。
嗯哼，只是我只是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在想说，那他在这飞机里应该是吵了很久吧？要不然不会一直吵到门都打开了，然后让马克宏突然之间这个闪过去那个巴掌，然后突然之间门打开的时候，他自己也吓一跳，说哇这么多人，全部人都拍照，然后他自己也赶快就是好像整理好仪容，就当作没有事情。然后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要是真的吵得很凶的话，这就难看了，你知道吗？因为你代表的是国家，你不是代表你个人，代表个人你去哪里玩，你要是吵架那是你就吵吧，但是代表国家的时候，你到下面去，你想想看越南下面的人多惊讶，就觉得说这是演哪出啊，这是太扯了。不过真的也让大家看到，就算你是领导人，你是总统，你是民选的，一样跟你我他一样，大家都有情绪的时候，跟太太或者跟小孩都会吵架。讲到小孩 ，OK， 这个已经离职的那个政府效率部的顾问 Elon Musk， 他脸上最近也是被揍了一个黑眼圈。哦，他那个黑眼圈也是看起来挺吓人的。他说他是被小孩打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说 Elon Musk 他作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没有之一 ，OK， 就他 ，OK， 他被小孩打出一个熊猫眼，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在外面，你再厉害，你是狠人 ，OK， 也是一个宠小孩的爸爸，回去小孩在你身上在那边干嘛，一拳就揍到你的眼睛，让你变成一个熊猫眼，你怎么看的？
那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我们问问我们听众朋友们，当爸爸的哪一个在小时候没有被自己的儿子女儿抓过打过什么的，这都有啊。假设这个是事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嘛，因为你跟小朋友在一起亲近，那你就有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可能都有被这个儿子抓到哪里打到哪里，这是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所以you know他。当然现在没有其他的报道，也是不是有阴谋论说你这个黑眼圈是究竟是儿子打的还是什么其他人？5岁的孩子他是童真，确实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想法呀等等。倒是法国这个事情让我逐渐的看到说，哎，you know，马克宏当然是法国的总统，但是我现在发现，哦 ，OK， 那法国真正说话算数的，这个说了算的究竟是谁啊？是他太太还是他这个总统？所以，要了你通过这一掌，你就知道是谁是真正的老大呀。至于说马斯克他的小儿子跟他调皮顽皮打了他了，那我觉得也很难避免吧，因为爸爸妈妈好像都有类似的经历啊。
嗯，是，你刚才又讲到那个马克宏的太太，我总觉得。他太太比他大20几岁，现在看起来，虽然他长得很年轻啊，也是七八十岁的人啊。
对，
七八十岁的人火气这么大，还可以打人呐、啊？
那
你说我很难想，
学生太不听话了吧？
我实在很难想象，就是说这样的年纪哈，应该我们讲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就说已经过了那个就是火气很大的那个阶段，很多事情就是。君子嘛，对不对？动口不动手嘛，结果发现就是说，哇，年纪大的人还是一样会动手哦，会锅掌哦，然后你就想到说，总是觉得说女性应该是比较柔弱一点，比较爱撒娇一点，没有，人家法国马克宏的这个太太，对不起，完全不是你想象那一种 ，OK， 年纪大了一样 ，OK， 说删你就删你，你想躲去哪门都没有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好，再见，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